请最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415页，我们今天从415页经文第二行开始讲起。415页经文第二行，请看经文：如有为事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维系魔事，魔境现前如不能事，喜心悲正，若以邪见，或如阴魔，或覆天魔，或着鬼神，或遭痴灭，心中不明，任劫为止。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第四禅无闻比丘妄言正胜，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后有堕阿鼻狱。如应谛听，吾今未如仔细分别。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佛陀在这楞严会上已经把修行圆顿的妙法跟大家解释清楚了，已经 说明白了，佛陀也准备将罢法席了，也就是准备离开这法座了。可是佛陀大慈大悲一想，那众生在修习的过程中会遭受到这种种的障碍，就是我们底下讲这50种阴谋，这个如果没有再讲清楚，虽然众生能够依教奉行，但是遇到了魔境不能辨识，结果呢虽然是用功精进，反而落了魔道了。所以佛陀又归正位然后跟大家说明，就是上个星期所说的这个，汝等有学圆觉声闻，今入回心，去大菩提，无上妙解，我今已说真修行法，已经都告诉大家了。但是如有为事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维系魔事，魔境现前如不能事，喜心非正，若以邪见可是你们不能识别修学止观的魔境，如果你上了当了，虽然你想成就菩提，反而堕在魔道，上升了自己的法身慧命。所以这50种阴谋非常的重要，有的甚至把这50种阴谋做一个单行本，特别让修学佛法的人时时能够来警觉自己，不要上当所以佛要大家了解这个修学止观的这个魔障所以如又为是修什么他毗婆舍那维系魔事，这什么他翻成我们中国话是止，或者是空观，或者是定毗婆舍那翻成我们中国话是观或者是慧定慧等之慧这毗婆舍那是观，那一切的修行一定要透过止观你才会成就所以你不管修学哪一种法门，这84000种法门，如果你只是在道理上了解，不能用在你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你在修坐禅中提出来用功修止观，你所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佛学的知识而已，不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修行要一定要透过止观那这个什么他止是把心安住然后来断一切烦恼来了惑业，了这惑业，当然我们这惑业有见识惑、尘沙惑、污名惑然后让诸妄永息我们这妄永息证得极灭永安让我们能够得涅槃，证得极灭永安。那观呢 那当然官有他的层次不一样，那官你一定要能够让你的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的念正念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或者是知道我们这世间苦有这个观觉观，我们世间的相无常苦空有升起远离之心啊，或者是你能够体悟诸法实相，知道我们这个整个宇宙万法都是我们这一心的三谛离，都是你这一念心动随染尽二缘变现的这十法界，所以这十法界三千诸法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它体是我们的心体是空，但是随染尽二缘变现的这些假象是假，所以这些空假不二啊，这个是中啊，所以这整个身心世界万法就是我们这一心三谛离，这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所以从这里升起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亦帮助众生啊。所以当然这修学止观有浅有深，比如说我们学习小止观啊，小止观像数息啦、住心一处啦等等啊，那如果你是以数息或者是把住心一处，那这个数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样啊，用这个数息把你的妄想扶住了啊，那这个数息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或者是你住心观境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都是属于啊我们的静中修的主观止观。但是如果你没有配合佛所说的教理，就是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啊，有属习啊，那但你又不去深入佛的教法，这只是修定。所以这种修止观可以说偏离止啊，偏离止观，它只是保持那个明朗之心啊，它不能生出正确的智慧出来。所以啊，你这样修止观，没有依佛陀的教理而修，你能够证得的也是世间的禅定，像四禅八定，像前面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啊，有的人他就以为到这样他就是得到他涅槃了，但是佛法的修学止观啊，也会经过这四禅八定的过程，但是他不是以这个为目标，他最后是要证入极尽涅槃的，乃至于你证的偏真涅槃，你还要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最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证得我们的清净自信啊，然后率性起用，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啊，恢复我们的本地风光啊，那就入了大圣止观了。所以那个这个止观像小止观，像我刚才讲的数息呀 那把心安住在某一点呐 像你啊，有的人观鼻尖呐、有的人观丹田呐、把心安住在哪一个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是偏离止观也有啊，那是止为重啊，但是佛法的修学一定要依智慧，这样止观双印啊，依智慧性来解脱我们的一切烦恼，所以止目的是要这个解脱烦恼，了惑业啊，了掉无明惑、尘沙惑啊，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样来证真如的目的是在这里的啊。那佛法的目的只证真如，然后观能够知道这一心缘起啊，都是有情无情同源种子，所以观能够依止而起用，所以达到圆满的止观的时候，那就是即体即用，止就是真如，观就是生灭啊，止就是体，观就是用，所以即止之观，即观之止，这是圆教所证到了自信的体用啊，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如果是我们依原始佛法，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圣佛教的修止观，你看像我们所讲的修五停心观啊，这个多贪众生不净观，多称众生慈悲观，多痴众生因缘观啊，这个散慢众生属习观，业障众生念佛观，像这个你看这有智慧性的，佛告诉我们观身不净、观受是苦等等，这有智慧性在观了。那这种观 是重在观，但是他依观而修止，他依观而修止，一样是止观相应的，依观而修止。像那个我们的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四念住哈，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看这四种观也是一样，依观而修止，能够让你止息你的烦恼，了惑业啊。依降观可以了我们的见思，破我们的见思惑的啊。所以观身不净，能够破你的执身为净啊。那观受是苦啊，会破你的观受是乐啊，会执着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为乐啊。那观法无我，能够破你的对于这个世间的身见我执乃至种种的分别执以为实啊，执为世间为实啊。那观心无常啊，让你了解我们的心是无常物，它是生生灭灭这样相续的，所以我们凡夫的心会变的啊。所以我们时时要警觉我们自己的心啊，不要被我们自己心所欺骗了。观察事实真相啊，我们的心是无常物，它是八四五十一心所随的习气染尽啊，我们的这个习气的那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不断的在那里生灭变异的啊。所以了解我们的心是无常物，那真心它是平静的，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用这样来修止观，这是啊我们小圣的止观。这样观能够断见思惑的啊，这样能断见思惑，这是依观而修止，能够止息你的烦恼啊，来远离我们的世间身心世界，指着常乐我净。那如果是大圣的修止观，那你一定要体悟到这一心的三谛理，要了解这世间是无生的，当体即空，无生无自性，这整个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这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身心世界万法像你的你我们晚上做梦一样，这梦境里面的身心世界万法都是你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它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梦里面所有的有情无情都是你自己一体变现出来的，而升起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如果你是了悟一心，你就知道我们这身心世界万法原来就是你自己一个体一念的心体变现出来的，众生啊跟你自他之间是不隔毫端的，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这样依这样来修止观，那就是修大圣的止观。那像天台宗他所修的三止三观就是依这样而修的，所以他的三止哈，是体真实，这是从体上讲的，那个真是空，我们的心体是空的嘛，体真实哈。那这个方便这个随缘止哈，那体真实心体是空的，那方便随缘止，方便是什么？知空非空啊，它名方便。为什么呢？啊，它是因缘有的自性空，是自性空，是因缘有的啊。所以真谛来讲是因缘有自性空，熟谛来讲是自性空是因缘有啊，这自性是空，而是因缘变现出来的假象。所以呢，知道这整个身心世界万法是空而非空，非空而空，所以能够入世间和光同尘，普度众生啊，随缘度众啊。所以呢，这个止是这个止是方便随缘止啊，随顺世间的分别而分别，在世间随缘任运普度众生，所以这个方便是知空非空为方便。那看呢，三止第三个是习两边分别止啊，习真熟两边分别，那就是入中观了，入中观啊。习两边真是空的，这个熟地是假的，这个知空非空，熟地是假的，它习两边分别止啊。所以依这三止而修三观，所以依止而修观，依观而修止，是止观相应的。所以呢，它依这个体真实，它能够修空观而入空观啊。所以止观双运，一体真实，体当体即空，这整个法界就是你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所以它不必要浅视相而见空，它当下就知道这整个境界是空的。所以呢，一体真实而修空观，这样能够破见思惑啊， 能破见之后，然后呢依方便随缘执能够入假观啊，入假观知道是啊空而非空啊，知道是这个空而非空啊，有而非有啊，是因缘有自性空，是自性空因缘有的，所以依这个方便随缘执能够入假观，入假观在境界中普度众生行菩萨道，这样能够破尘沙惑啊。然后呢依习两边分别执，那叫做修中观，修中观能够破见思，破那个根本无明后，哦，证真如啊。所以这个我们常讲，别叫十住菩萨修空观，十行修假观，十回向修中观，伏根本无明，然后破根本无明，就入初地菩萨，那就分证真如了啊！开佛眼，证佛种智，那就是即止即观，即观即止啊！那止是观之止，观是止之观，那个止是真如，观是起用，所以到了你成就的时候啊，证真如的时候，止就是从体上讲止，本质清净。原无烦恼，那个观是聚恒沙妙德起作用，所以止观不二，那是正真如的境界。到了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所以一定要透过这止观，你才能够成就啊，才能够成就的。那如果我们从圆顿教的止观的修法，那圆教就是以心体本极为止啊，心体本来极净。所以在我们本经里面跟我们讲，如来修行的二劫定义，第一个就是物不生不灭的本心，依不生不灭的本心而修行啊，而起修，然后保任啊，最后我举禅宗了，破本参，然后保任，破从观，然后再破牢观啊，牢观就生死观，这是依圆教的修行，就是以心体本极为止，心体本来就极灭啊，本来就不生不灭啊，像六祖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啊！何其自性啊，这个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以心体本极为止。然后呢，这个那个以寂极之用为观，他心体本极，然后以寂极之用，极而常用，用而常极，寂极之用为观。圆顿教是用这个方法的啊。那在我们本经所讲的二十五轮里面啊，我们都是依这个大圣的修学止观的方法而这样用功，所以大圣的修学的方法一定要体会到我们这一心三谛里，一定要体会到诸法实相啊。这诸法实相，如果从小圣人来讲，这是我们世间法的事实相，生灭无常，苦空无常无我。你要依这样来修止观啊。那如果是大圣的，你一定要悟这啊法界一心三谛理。所以前面呢，佛七处真心十方显见，会四科机章即真圆章七大即性啊，这七大都如来藏妙真如性，告诉我们身心万法宇宙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依这样来修止观，这样能够证真如啊。那如果你只是哦，属习的住心啊，把安住在鼻端呢，或者是手丹田呢，就这样修啊，然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心舍住于一而不动。如果没有配合佛告诉我们的教理这样用功，你不是住世间的禅定，就是跑到外道去。所以那也是修止观，但是那个止观不会成就这个出三界了生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管你修什么修行，一定要透过止观你才会成就，但是你只有不懂教理降在那里修定，那是偏离定，观的成分比较少。佛法的修行一定要止观啊，一定要这个止观专印，那个观是慧门，所以需要定慧等持，将来证得定慧一体，以定慧等持而证得定慧一体，明心见性证真如啊。那小圣的修止观，他能够依我们世间的相来说 啊，来看清楚我们世间的假象，苦空无常无我，来真正升起远离心。哎，只有他能够断见之后，出三界啊，了生死，大圣的主观的修行，你一定要体悟这诸法实相。原来这一切宇宙身心万法，就是你这一心三地理啊。那为什么有这个相？就是我们业感缘起啊，行业发现变现出来的假象，依观而修止，然后依止而修观，这样来任运，最后来证真如。啊，那我这是对这止观做个简单的介绍。那如果说是要讲这大圣止观，啊，那个慧思禅师他做了啊一本《大圣止观》啊，那个我以前在七楼已经讲过了，那个时间讲得很长，所以我们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一切修行要透过这个止观，你才会成就的。但是在止观的过境中，哎，它会有维系模式，魔境现前，你不能是喜心非正，若以邪见了 啊，那有维系的模式了 啊。为什么叫维系模式呢？你不能变，那就叫维系模式了。你分辨不清楚，那就很维系的上当的啊。那如果你分辨的清楚，知道这是魔境，知道它是模式，那就不是维这个维系的。比如说你在静坐中啊，你看到幻影了，有的人就质疑自己有通了啊，眼通了，什么通了。如果你知道这是心里起的幻影啊，放下它，不去执着它，或是啊念个佛号放下它，不理它，它慢慢就消除了，那就不是维系的。如果你心里啊，一生欢喜的，好了，维系模式就进来了。然后呢，你越来越执着那个幻境，越来越执着那个幻境，最后就会啊着魔了啊，甚至生病着魔了。所以这个魔境现前，你不能是喜心非正，若以邪见了。你本来修学止观是要把我们的心垢洗干净了，想这个把我们世间法的这种染着这五欲六尘，身见我执，贪嗔痴慢疑，嫉妒心，障碍心啊，共高我慢心，自私自利心啊，埋怨心，报复心，嗔恚心，要把这个洗干净呢。结果呢，你非但没有洗干净呢，反而去着了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习佛法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以无所得为所得啊，我们要把心经告诉我们，以无所得故啊，要把这个宗旨抓到啊，要把我们楞严经告诉我们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为我们在世间法上啊，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小朋友，他从十几岁就出家用功精进，他没有染上世间的习气，所以他修行啊容易能够如果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他很容易能够成就。那如果是我们在世间历练过的人啊，你又做过事业啊，又做过官啊，在世间历练过的，他有所得心，因为在世间就是要有所得嘛。你做生意一定要赚钱嘛，今天赚多少，赚了钱再买房屋啊，然后或者扩充工厂设备，或者是买不动产等等的，这样或者买股票增加你的财富，以这样以为所得啊，这样你的生命力，你能够继续活下去的那个希望，你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里啊，寄托在哇赚了钱很高兴啊，但是赔了钱就很难过，你的希望就寄托在这里。所以你当你用这样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好，我看下是放破这世间法，但是因为你这个习气染成了，你就一直希望在出世间法上得到什么。我既然是舍弃了世间法了，那我在出世间法上，我最起码一定要懂得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你得不到的东西，我一定要有一点跟你不一样的东西，又有点特异功能，又有些什么东西，你用这样的心，那一定会中维系模式。所以你本来是要舍掉世间的五欲六尘来证得清净自信，结果呢好了，你有这么一点心，好了魔来引诱你，给你有一点点小感应啊，那结果呢，好了，你自以为是，那个共高我慢更大，对不对？所以呢啊，共高我慢越大，然后呢啊，人家一赞叹你就更欢喜，更自以为是，然后呢忘了我是谁啊，自以为是成圣成贤了，自以为是阿罗汉了，自以为是菩萨了，好了，最后堕到阿鼻地狱了。所以喜心非正，这落于邪见了。 这很可悲呀、啊！本来发心是正确，想要成就菩提呀、啊，结果呢，最后呢，啊，入了上了魔的当，堕到地狱去了。那在我们本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五十种阴魔，你看这破色阴已经很不容易了，破色阴一定是要日常生活中根尘接触里面，他的心永远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啊，动静如意，都是这样的境界。成个破色阴呢？那可是有一些人呢，哎，他根本达不到这个境界啊。那个，这个静坐的时候啊，在那里修坐禅的时候啊，啊，还那个心还在那里打妄想啊，想这个想那个。哎，他也说他也有点感应了，哎，他有一点特异功能了，怎么了？哎，结果着魔了啊！他还不到破色阴的区域里面，他已经着魔了。很多人呐、啊。连到破色阴区域的那个边边都达不到啊，他已经着魔了。你看到了色阴区域着魔了，这还有一点功夫啊，连这个边都沾不到，都已经着魔了，那实在是太差劲了。因为佛都觉得这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到色阴的时候才天魔才会、哎、因为它会影响到天魔啊，影响到天宫的震动啊，这样他们觉得哈哈、啊很不欢喜他的环境受了干扰，所以他来破坏你修行，这还有一说。你根本对任何人都没有影响，你却琢磨了，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自己呀、啊，因地不争，果遭一趋呀、啊。一学佛就想从学佛中得到什么感应呢？哈、啊，那个内心的贪嗔痴，那个内心的共高我慢、嫉妒障碍特别强，所以有些人呐、啊，学习佛法，哈、啊。这个学了一辈子，啊，我为什么皈依佛陀？啊，为什么我为什么皈依三宝呢？啊，我自己看书，我自己研究就行了。啊，你看他以这样的心，哦，对不对？那他以慢心在那里学习佛法，啊，以一种想得到什么特异功能的心来学习佛法，那当然还不到色阴的期矣啊，他已经就出问题了。所以啊。因地不争，果遭一期啊！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先把我们的心啊降下来，把我们的共高我慢心、自私自利心、嫉妒障碍心、嗔恚心、报复心、不满心、埋怨心，种种这些不平等的心，要把它放下来，要真正要把它放下来。啊，时时检讨自己的过失，时时忏悔自己的业障，这样你修止观，啊，到了还不到色阴区域的前面，你都很安心，很保险。所以我为什么劝大家在修学禅定坐禅啊，修止观，这些小止观呢、啊，啊，修的这个坐禅，你一定要看智者大师所写的，啊。这个修学止观坐禅法要啊，智者大师写的，我们基金会有印这一本，里面有告诉我们啊，有二明十种事情啊，什么喝五义啊，弃五盖啊等等，注意你日常生活的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威仪，他都告诉你的很清楚，二明模式啊，要把它分辨清楚，然后呢，我把收集了一本叫做。坐禅法，因为这坐禅法我是收集了，有圣严法师的，也有因世子的静坐法，也有南怀瑾先生啊，他所著的啊静坐的方法，收集了好几种资料，比较好的把它截录在一起，因为那些书是有版权的，所以我只能够用影印的啊，我们来影印，很多人啊，这个也请去看啊，如果你要修学坐禅，一定这两本一定要看，你这样用这样。用这样来用功哈、啊，像那个修学止观坐禅法要里面就是告诉你，你要把那我执共高我慢这种恶习气忏悔业障，把这个前方便去把这清除掉，你这样来做，你不会着魔。那个坐禅法，你依照它的正确的姿势啊，要做以前的活动，软身活动做好以后，怎么来摩擦你的身体啊，让它不要把这个气积在你的身体里面不舒服，这样来做身体不会出问题，所以你就不会着火入魔，然后再配以我们本经告诉我们的五十种阴魔，你这样一直做到 啊，二六时钟都是心心急急，急急心心的时候，哎，那时候你就可以注意到这个，哦，这色音有十种境界啊，你要破色音以前有十种境界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嗯，我已经看过了这个境界现前，我不执着，不执着就上境界，它的不断的突破，最后你真的是破色音啊，能够洞彻啊，照破山河大地，能够看见啊，这个墙壁没有障碍，那你就看出去了，可以圆照十方啊，你就看得到了，还可以看到你内身的体内的东西啊，也可以看到别人的这个身体体内的一些种种这种现象啊，你就有这种破碎音这个现象就现出来了。那现在我所看到很多琢磨的人呢、啊，那根本就达不到破作音以前，他就出问题了，这个问题太重了，业障太重了，所以我们前面的修行基础一定要打好啊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天魔来找了，他还不够天魔吹一口气的，对不对？他不靠自己啊，你知道天魔来了怎么会找他，是你自己啊找自己的麻烦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啊。魔镜现前，汝不能视，喜心非正，若以邪见啊。或汝阴魔，或负天魔，或着鬼神，或遭魑魅，心中不明，任解为止啊。那或着阴魔，就是阴魔就是你自心所生的心魔啊，自心所生的就是你希望你有特异功能，希望你能够得到什么，你有感应力，你能够哈、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哈、啊、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想有所得，然后你有这样的心安住在心里头，然后当你静坐的时候啊，尤其你闭着眼睛容易起幻境，我对初学静坐的人我是劝他三分眼，但是如果你真正能够知道这些道理、哦、三分眼有个好处就是比较不容易昏沉、啊、因为你眼睛看着外面的，但是如果你真正要注意你的心念起处，那你眼睛闭下来是看得最清楚，你眼睛闭下来看着你的心，它几个维系的念你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最有一个缺点就是比较容易昏沉，初学人比较容易昏沉，那同时呢、啊、我们那个容易有幻境，眼睛闭起来容易有幻境，但是那些自以为希望能够得到有些特异功能的人，他就把那个幻境以为，哦，他已经出去外面了，四神已经飞出去外面了，观光旅行去了，啊，自己有啊，有这个阳神出游啦，什么阴神出游的功夫啦，就自我催眠，然后慢慢就琢磨了，啊，那所以说有些人呢、啊，啊。他不行正途啊，他去什么乞灵啊，啊，去乞灵，希望这个灵啊附在他身上，让他能够通灵，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你看，用这样来熏习，那当然是那个魔就来找你麻烦了 啊， 那些孤魂野鬼就找你麻烦了、啊。那孤魂野鬼也骗你，他是什么大菩萨，他是什么天神来降你呢？他、啊、为了救你，他、啊、为了怎么样了？然后你就上当了。等到你上当了以后，被这些妖魔鬼怪附在你的身体，难过的时候啊，你就苦恼啊。以前那个郑胜良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个学生，啊，就是去乞灵，乞灵以后那个灵跑到他身上来，然后啊，两个人共用一个身体，你看多难过，就像一部汽车两个驾驶，对不对？一个人要开那边，一个人开那边，那真痛苦啊，真难过。所以他就请郑老师给他帮忙，那郑老师叫他出去，啊，叫他说你要赶快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个人说为什么离开啊？还跟郑老师吵一架。他说你为什么不能离？为什么不离开？是他请我来的，他把我请进来的，不是我要来的。如果我说我自己来的，你叫我出去还有点道理。是他请我来的，我已经住进来，你凭什么把我赶走？跟他吵哎、欸。最后郑老师把他赶走了以后，晚上哈，郑老师说他睡觉的时候用那个三更给摔脚底，给摔两下，抱过来就走了。你看呐、啊，他会气呀、啊。对不对？哈、啊，所以你想想看，你想要得到特异功能，会得到什么？来了就知道苦恼啊。所以啊，要小心了、啊，心里要正了、啊。所以或如阴魔，你自心所生的阴魔；或负天魔，啊，就是外来的天魔，那就是你真正要破色阴的时候，那会感的啊，叫天宫啊，这个像地震一样，天宫那个天摇地动的。所以啊，这个天魔，哎呀，起了仇恨心了，报复了，所以他来 来破坏你的修行了，所以祸福天魔、祸福鬼神了，这是鬼神障了。那鬼神障它的变化，各种诱惑的那个境界来迷惑你呀、啊，就像我刚才所举那个例子啊，那个人他自己去招引了，希望又得到神通啊，那就是孤魂野鬼就假装啊他是啊某某神啊或者什么大帝啊，他来降啊，他来跟他附体啊，怎么样了、啊？好了，他以为这样，结果他就着魔了。所以啊，我这堂弟啊，那个简风起不是来这里教楞严咒啊？我跟他讲，他也很高兴，因为他自己写的书就写了这一段故事啊，他真的，我常常提他的故事。他文化大学观光系第一届毕业就被他请到旅行社去工作啊。那时候台湾旅行业正在这个发达的时候啊，所以啊生意很好。白天欧米耶点嘛，来找他帮忙啊，带那个日本客到他们店里头啊有卡明逊啊，那晚上有漂亮的小姐来找他，拜托啊介绍日本客啊，三七分啊，对不对？三七分啊，你想想看啊，他说哎呦这个工作啊怎么能做了，赶快跑回去我们家乡去种花。你想想看，要是别人的话乐歪了，这哦，都是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姐哈、啊，来跟他什么去丢？你想想看，有些人就乐此不疲了。他知道这个不能待，他回去都种兰花，到现在50几岁了还没有结婚啊！我那哦，你来没被结婚？我自己都养不饱了，还怎么结什么婚呢、啊？因为种兰花可以卖多少嘛，对不对？一个月赚不到10000块钱呢、啊，所以啊，只能够养活自己，这样就是修行修静坐，就让他真的可以四神出去。四神出去哦，去那里玩好了，开始魔就利用你喜欢玩，喜欢去剃头去游览，以为有神通了、啊、附下来给你，在你脑筋里面变化一大堆的境界，然后我回去有时候听他讲了，诶，有点佛语正理，我就不理啊。比如他种花，他说他种花如果很专心在种花的时候，四神一出去不到50公尺就觉得突然大地不见了，就堕在50公尺的底下，地底下。我们这个色就是空，空即是色嘛，是我们的夜看的地面。当你是花神的夜视的时候，那地就不见了，在地面底下。他说那个地方有阳光，但是有点像有雾气的阳光，不是很光亮的，不是万里晴空那种阳光，有带雾气的阳光。很多穿的这个蓝色的衣服的人在那里种花种什么，他就知道那是花神啊，因为他呢专心在种花，当他四神出去的时候，那个夜市一转就变成花神，跟他们一样了。所以他后来也花也不敢再种了，因为会变成那个四神都跟那个花一样。我一听是有道理的啊，我就不去说他有问题。到最后呢，越讲越怪，什么哈、啊、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境界，看到什么境界，说了一大堆。我就跟他讲，你琢磨了，你真的琢磨了。哦，他气得不得了，修行了一辈子，对不对？也没有传播，对不对？也没有做事业，结果最后是，你看喜心非正，乐于邪见，变着魔了，气得不得了。我说你不要去，你晚上回去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给你指引，啊，洗好干净，燃香。哎，他这一点听我，第二天早上笑笑的跑来了，啊，我叫他看楞严经，啊，他说他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白马驮经，大白马驮经。然后他身上都是这一只一只这么大的，把它骑在他身上，哦，那这白马还帮助他把那个一只一只的咬下来，但是太多了，啊，他就醒过来了，他知道他有问题了。等他真正要脱离的时候，魔找他麻烦了。晚上睡觉，哦，在他脑筋里面，呼，一睡到半夜，突然抱起棉被往外冲，为什么呢？火烧房屋，然后一看没有，对不对？他的脑筋变这个境界出来了。他以为火烧房子没有啊，啊，然后那个尸甲从背上，从那个床背这样把它穿透，刺到他身上里面来，把他刺醒了。刺醒了当然没有流血的，刺他的灵体很痛，他说也会痛，对不对？最后啊，去受什么菩萨戒，什么戒的去受了，没有用。最后呢，楞严咒解除掉，到现在他楞严咒，嚯！真的是倒背如流，很快。他为了背楞严咒，专攻，很专心的研究这个梵文，所以现在能够来基金会教梵文，这是琢磨的功劳，对不对？对不对？来这里教楞严咒啊，就是这样。 你看他就会趁虚而入，你喜欢玩啊，喜欢游荡啊，这个世神喜欢游荡，好不好，他就给你变现了，让你每天沉迷在那个境界，那就得了鬼神障了。那鬼神障你要脱离鬼神障，说好辛苦哦，很辛苦，晚上在他脑筋里面呢，哈，给他变一些幻境，吓得他没有办法睡觉，一下变成哈火警了，一下变什么，那很苦恼啊，你知道，那很苦恼啊。所以这个是或着鬼神障，或遭痴魅啊。啊，这个痴魅就是前面所讲的痴魅，这个痴魅以狂喜为因呢、啊，所以他易处成形的，像狐狸精呐、啊、和黄鼠狼这个啦，哎，他会变了。假我们底下都会讲到那个黄鼠狼啊，或者这个狐狸精呢、啊，咬的什么宝物来了啊？说是哪尊佛啊啊，这个显现什么神通啊，来迷惑这些修行人呐、啊，啊，这个底下都会讲到。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你信以为真，哎呦，这狐狸怎么会这么厉害？黄鼠狼怎么会这么厉害？哪一些古物啊？而且是啊，这个是几千年前的古物啊，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你就受它影响了，而且它会显现一些很奇怪的，比如它身上能够放大光明啊，嘴巴会咬了个很光明的夜明珠，哈、哦，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你心就受它的影响，就上了它的当了。所以这个痴魅啊，哈、啊，这个是以狂喜为因的，它易处成形，所以它、啊、变成了狐狸精或者黄鼠狼的这种痴魅啊，这种。千年的万年的痴魅啊，那他们有神通啊，他就会变化来欺骗这些修行人。所以你心中不明了、啊、认劫为止啊，啊，你不知道啊，还把它当宝呢，那当然你就要吃亏上当了。或者说又复于中得少为足，如地势禅无闻比丘妄言正胜天报已毕，衰相现前谤阿罗汉，身遭祸由堕阿鼻狱啊，啊，或者是。已在修色摩他啊毗婆舍那的过程中啊，在修止观的过程中得少为足啊，所以没有经典做依据，没有人跟你印证啊，你往往就是以少为足。如果你以少为足，不要自以为啊了不起，然后等到你输定的时候啊，不要再来谤佛，你还不至于堕到阿鼻地狱。但是你得少为足，又拼命去跟人家哈，跟人家讲你已经证什么果了，然后大家给你恭敬供养顶礼礼拜，那等到你又出定的时候，你那个定又丧失掉的时候，又来谤佛说佛打妄语怎么样，好了，你这个造业就造得重，这未得越得啊啊！如果你自己心里觉得我已经是怎么样而已，那你自己倒霉嘛，你自己出不了三界，还没有遗物到众生呢，因为你跟人家讲啊，你已经证什么果了，更何况你已经到达四禅的境界，那一定有神通的，这些薄地凡夫很容易上你的当啊，然后你隐瞒啊啊，然后相继入火坑了、啊、你断了人家的法身慧命了、啊、然后你自己失掉定的时候又谤佛，你想想看这个业就造得大了。所以这个无闻比丘啊，他也是证四禅而已，然后他以为他证四果阿罗汉了啊，那因为这个无闻比丘，他是什么？一向修禅，但是他不去听闻正法，他一直在修禅。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你只是修禅定，你没有听闻正法，你就不知道你所证的境界了啊！你也不是依出离而修。你看，像四禅天人啊，你看他那个见识惑都没有断了，连见惑都没有断了，四禅天人呢、啊，虚陀环已经断了。88品见惑了，四禅天人了、啊，他没有依正见而修，他连那个见惑都破不了了，他自以为是真阿罗汉果，你看他会不会断人家的法身慧命呢？所以为什么叫无闻比丘了？因为他没有去听闻正法，所以未得曰得，所以称之为无闻比丘。无闻比丘就是善心比丘啊，善心比丘啊，所以他妄言正胜了，天报已尽了，衰相现前了。所以那个想心又生出来了，那个六意识的分别妄想又现生出来了，生出来就见到了中阴相了，见到了中阴身的中阴相，那知道马上又在生死轮回了，所以就谤阿罗汉，谤佛妄疑，说已经证阿罗汉了，了生死了，我怎么还有生死呢？其实他根本没有证阿罗汉了啊！所以你看啊，我怎么又会身受祸由呢？啊，又去轮回呢？这佛啊，打妄疑来谤佛啊！所以 堕阿鼻夷，本来说不定还能够在人间继续堕到人间继续修行，天人希望呢都是能够再从在人间修行呢、啊那如果他是能够再祈请佛的帮忙啊，请佛帮忙，佛慈悲开示啊，那就不会堕到阿鼻地狱啊。但是他又谤佛啊，这一下罪过很重，堕到阿鼻地狱了。所以如应谛听，无尽未说主未如主系分别啊。所以你要好好听清楚啊，这很重要啊。啊，我要为你仔细分别啊，来把它这个五十种阴魔，这五阴魔境呢，你一定要把它辨识清楚，才不会堕到天魔外道的这个陷阱里面呢。我们请翻开416页，阿难起立，定其会中，同有学者欢喜顶礼。